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作家海伦·凯勒曾经说，我常常这样想，一个人如果能够在早年有段时期瞎了眼或者耳聋，对那个人而言也许是件幸福的事，因为黑暗将使他了解光明，无声将使他更能享受阴霾。有些生命中出现的痛苦、艰难、突发的事件，是为了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长，还有更好的未来。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精灵要和您从电影的尾声，还有原版故事的曲折情节，挖掘当中的意涵。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还有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醒思。我们主要分享的电影是2017年上映的《美女与野兽》真人版。上一周进入到了剧情的尾声，贝尔赶回到了城堡，野兽也终于来到了贝尔的面前，但是却被狡诈的加斯顿连开两枪，身受重伤，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咒诅玫瑰的花瓣全数掉落，仆人们也一一变成了没有生命的家具。原本老是互相斗嘴的葛世华跟卢米亚，最终也表达了对彼此的肯定，互相说，我的朋友，很荣幸与你共事。城堡陷入了寂静，只剩下哭泣的贝尔呼唤着野兽，并且对野兽说，我爱你。没有想到有一个人走了进来，是上一周栏目里提到的阿加莎。她靠近凋谢的玫瑰，伸手触碰玫瑰的玻璃罩，顿时出现了金色的流沙，流向了野兽，包裹着野兽把它卷起来。原来阿加莎就是当初的女巫，她让魔法涌现，使野兽变回了英俊的王子，转身深情地看着贝尔。贝尔也从对方的眼神确认了，那就是他所爱的野兽。不仅如此，残破不堪的城堡也在魔法之下恢复了往日的光彩，仆人变回了人形，他们都复活了，而小镇的村民也聚集而来，他们终于明白为何会对这感到熟悉，因为失去的记忆回来了。尚先生想起来，茶壶太太就是他的妻子碧翠丝。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衣橱太太也就是葛德罗夫人，在她的先生卡丹萨的伴奏之下，再一次唱出了那首经典的主题曲《美女与野兽》。古老的故事像一首老歌，有苦有甜，换一个角度会有所不同。寒冬转暖春，饥荒成盛宴，大自然定律无需再多言，美女与野兽。有苦有甜，换一个角度会有所不同。真人版电影《美女与野兽》最后的这段歌词其实别具意涵， 很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本身没有改变，但是当一个人的眼光改变了，整个世界看起来也会不一样。在电影的开始，大家看到的是一头可怕、自私、暴躁的野兽，甚至小镇的村民看到它，也只看到它的丑陋、可怕。可是贝尔却看见，在那丑陋外表底下，藏着一颗孤单、受伤，也渴望被理解的心。并不是野兽自认为的，我就是一头野兽，没有人会爱我，我没有办法重见光明。同样的城堡，原本看起来像座监牢，因着贝尔的出现，此地变成了见证彼此相爱、彼此改变之处，也让野兽从怪物变成了王子，不再是过去那个骄傲自负的王子，而是拥有一颗勇敢、温暖、有爱的王子。这让金灵想到圣经当中的一个人物基甸。在旧约圣经士师记的第六章，当时的以色列人活在痛苦跟压迫当中，被米甸人欺负得非常凄惨。基甸不是什么威风凛凛的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夫，而且因为对米甸人有所忌惮，躲在酒榨里打麦子。换句话说，在别人眼中，基甸就跟普通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甚至连基甸自己也觉得自己很渺小、很贫穷、困乏，没有背景、没有势力、没有名望。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上帝找上了基甸，而且开头就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上帝不是按着基甸现在的样子称呼他，而是按着预期基甸将要成为的样子看待他。上帝不是说：你现在已经很厉害了，所以起来去征战得胜吧，而是告诉基甸：即便你现在害怕软弱，但因为有我的同在，你可以有力量去面对原本不敢面对的事。很多时候我们也很习惯用现在的失败去定义自己，我们会说：我就是这么胆小，我改不了的，我不够好，我的人生大概就这样了。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让自己处在这样的状态，我们的确就会如我们所认为的继续这样下去。让我们继续看基甸的故事。尽管他曾侥幸，但是他最后仍然选择信靠上帝的话语，并且有行动回应，也证实上帝对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并不是因为基甸当下毫无恐惧，而是因为上帝知道如果基甸愿意相信他、依靠他，基甸的人生就会不一样。首先，神要基甸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拆毁家族里敬拜巴利的祭坛。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巴利是当时以色列人敬拜的偶像，而上帝要基甸拆的，甚至还是他父亲筑的坛。换句话说，基甸要先勇敢面对自己家中的问题。虽然很害怕，基甸还是照着神的话去做了。结果隔天，百姓知道了，非常愤怒，想要杀基甸。很奇妙的是，事情却平息了下来，因为他的父亲约阿施似乎突然清醒过来，对百姓说：巴利如果是真神，有人拆毁了他的坛，那么就让巴利自己来处理吧，而不是我们帮他处理。原来生命真正的转变也常常是从拆毁开始的，拆毁那些使我们被捆绑的东西，拆毁那些取代上帝的位置，拆毁那些内心错误的依靠跟价值观。有些人的偶像不一定是可见之物，可能是金钱、面子、控制感、成瘾、欲望，或者是我只能够靠自己这样的一个心态。而福音的信息是，当我们愿意拆毁这些辖制我们的东西，上帝也会帮助我们从这些捆绑里释放出来。回到基甸的故事，拆毁家中巴利的祭坛之后，接着神又要基甸做第二件更不可能的事，带领以色列百姓对抗米甸大军。那个时候的米甸人强盛到一个地步，圣经形容他们多如蝗虫，毁坏全地， 相较之下，以色列人根本毫无胜算。可是上帝却一步步带领基甸，把原本数万人的军队缩减为只剩300人。从人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必败的局面。可是上帝正是要借此告诉基甸，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人的数量、能力或条件，是来自于上帝的同在。最后，这300人靠着火把、后脚跟信心击溃了米甸大军。那个曾经躲在酒榨里害怕胆小的农夫，最后成为了拯救百姓的领袖。好消息是，那位称基甸为大能勇士的真神，今天也仍在人看似软弱、破碎、没有希望的生命里呼唤着你：大能的勇士，跟我来吧。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约书亚乐团翻唱的《不再被奴役》。
你爱的旋律释放我生命，你爱似棉花让我从敌人手中，你拯救了我惧怕中的自由，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赋，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赋。从我幕府中，你拣选了我，你爱呼唤我名，我重生的酒进入你家中，宝血流入我生命，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赋，我不再
这里是林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翻唱的诗歌《不再被奴役》。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了2017年上映的《美女与野兽》真人版。不论是真人版电影或者是动画版电影，其实都不是原版的著作内容。原始版本出现在1740年的法国，作者是维勒纳夫。在原著里有一段被遗忘的情节，跟我们比较熟悉的版本有蛮大的不同。但是这个初期的版本有更多层面介绍了野兽王子跟美女贝尔的成长背景。首先是王子，他在年少的时候失去了父亲，母亲要透过战争来保卫自己的王国，于是不在期间，王后将王子交由一位邪恶的仙女照顾。仙女在王子成年的时候想要引诱他，可是被王子拒绝了。恼羞成怒的仙女就把王子变成了一头野兽。至于原版故事中的贝尔，其实原本是国王和一位善良的仙女所生的孩子。邪恶的仙女想要除掉贝尔，以便跟国王结婚。于是贝尔被送到了一位商人的家里，这个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两个坏姐姐。可以这么说， 原始版的贝尔跟灰姑娘仙杜瑞拉的遭遇很类似，他们都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原先富裕尊贵的生活，受尽别人的冷眼不说，还要忍受朝夕相对的家人刻薄冷酷。贝尔跟仙杜瑞拉的反应也很相似，从来不会对给他们带来痛苦的人生心怨恨，反而是对他们充满关怀和宽容。至于原版的剧情走向也有一些不同，随着故事的发展，商人父亲丧失了全部的财富，家里变得很贫穷，一场海洋风暴吞没了船舰队，只有一艘货船回来，于是父亲要出发去领货船。出发之前问孩子们想要什么礼物，两个姐姐想要精美的服装跟珠宝，贝尔只要了一朵玫瑰，因为他们生活的那片土地不长玫瑰花。然而父亲不但没有领回货物，反而负债累累。在回家路上，身份无闻的父亲遇到了暴风雨，靠着城堡灯光的指引避开狼群，进入了这间华丽的城堡。未曾露面的主人为他提供了美味的晚餐，还有点心热巧克力，还让他睡在宽敞的大床，第二天清晨有合身衣物。不知情的父亲觉得城堡的主人一定是位良善的仙女，不然不会如此细腻周到关怀备至。不过离开城堡之前，父亲擅自摘了不该摘的东西，这是城内玫瑰园里的玫瑰，主人出现了，不是仙女，是野兽。这片玫瑰园是野兽最珍贵的财产，他认为父亲侮辱了自己的热情好客，必须受到惩罚，除非他其中一位女儿愿意代替父亲永远和他待在城堡里。父亲回家之后告诉孩子们，除非他的女儿愿意代替他，否则自己就会被野兽惩罚。贝尔的两个姐姐都在哭，只有贝尔没有哭，他说为什么要哭呢？没有这个必要，既然野兽说可以接受爸爸的女儿自愿代替他，那么我愿意去承受野兽的愤怒，我愿意代替父亲的位置，以证明我对父亲的爱。告别的时候，贝尔是家里唯一一位没有流泪的人，不是因为他不舍得不难过，而是因为他不想要增加大家的悲伤。特别的是，来到城堡的当晚，贝尔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位仙女对他说，我为你感到高兴，你的善良和你为父亲所做的牺牲不会没有任何的回报的。特别的是，贝尔在城堡的日子里，野兽每天都会向他求婚，贝尔每一次都拒绝，可是每天晚上贝尔都会梦到一位英俊的王子向他求婚，这让贝尔觉得很奇怪。后来在跟野兽的朝夕相处之下，贝尔很诚实地告诉野兽他的想法，呼应了原著作者之前描述的一段对话，野兽和商人父亲说的话。野兽曾经对商人父亲说，我最不喜欢别人的奉承，我希望人可以心里想什么就说出来，所以不要以为你说好话就可以打动我。后来野兽在跟贝尔相处的一段时间之后问他，我是不是长得很可怕？贝尔虽然为野兽的善良所触动，但还是诚实地对野兽说，是很可怕，我不能够撒谎，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你美好的天性，我宁可接受这样的你，也不愿意接受那些道貌岸然、内心奸诈堕落、毫无感恩之心的人类。接着贝尔也表达他实在想念父亲，于是野兽和他约定，贝尔可以回去探望父亲，但是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回到城堡，否则野兽就会心碎而死。动身之前，贝尔带了两个魔法物件，一面镜子让他能够随时看到城堡里发生的事，一枚戒指能够让他瞬间回到城堡。返回家中之后，贝尔看到自己两个姐姐都结婚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幸福的。大姐夫是一位非常英俊的绅士，但是他的眼里只有他自己，总是忽视妻子的感受。二姐夫是一个非常聪明、思维敏捷的人， 但是他总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欺负周围的人，而他的妻子首当其冲。接下来有两种不同版本的剧情推进，一个是两位姐姐因着嫉妒野兽对贝儿如此之好，所以设计让贝儿错过约定回去的时间，等到贝儿发现的时候，魔镜中的野兽已经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了。另一个版本是贝儿回到家之后，本来想要反悔不要回去城堡，却在晚上梦到躺在城堡的花园里绝望濒死的野兽，不禁哭道，我这样拒绝他不是很邪恶吗？他已经尽他全部的所能让我开心，我和他在一起比我的姐姐们幸福多了。能够让一个女人幸福的不是一个男人的体面外表或者是聪明才智，而是深厚的德性、温和的个性、宽厚的包容。野兽不是具有所有的这些品质吗？总之，不论是哪一个版本，贝儿最终都决定回到城堡。他发现失去野兽对他来说是件多么痛苦的事，也终于明白他对野兽并不是只是朋友之间的情感。当野兽消失，一位足以赢得任何女性仰慕的王子出现在贝儿面前的时候，贝儿还未意会过来，只想知道野兽在哪里。直到变回王子的野兽表明自己的身份，才恍然大悟。至于贝儿的姐姐们，她们受到了责罚，是永远待在城堡之外，看着贝儿跟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如今熟悉被改编成电影歌舞剧的版本，则是法国女作家德伯蒙在1756年大幅删减内容的版本作为基底，然后再有各式各样不同改编的内容出现。挖掘到这儿，我们不但是对电影版的《美女与野兽》有了完整的梳理，也往前探索原著当中不同以及强调的地方。《美女与野兽》之所以历久不衰，或许是因为它触碰到了一个渴望，那超乎外表之上的眼光跟接纳，那不凭眼见深入人心的爱，以及向往那永恒的美丽，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一切的痛苦悲伤黑暗都能够消失，迎来永远的喜乐光明和美丽。所以故事最后总是城堡恢复光彩，咒诅被解除，死亡与寒冬退去，充满音乐光明跟生命。这样的画面并不是只存于童话故事里，会真实的发生。这记载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所描绘的盼望。圣经最后不是停留在人类的痛苦、罪恶跟死亡，而是描绘一个更新后的新天新地。那里没有眼泪，没有黑暗，没有死亡，一切破碎都被修复，一切扭曲都被恢复。人终于能够回到爱跟光明当中。也许人类一直热爱童话，并不是因为我们幼稚，而是因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似乎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样子并不是它原本该有的样貌，所以我们才会渴望有一天咒诅能够解除，黑暗能够退去，孤单能够结束，真正的爱能够战胜一切。福音所说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真实。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耶稣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在进行这场解除咒诅的工作。就像《美女与野兽》里，野兽被困在咒诅之下，整座城堡也跟着失去了光彩。圣经描述，人类世界因着罪、自私与神隔绝，进入了破碎、黑暗跟死亡。耶稣来到世上，靠近那些被社会厌弃的人，触摸被认为不洁净的人，拥抱罪人、病人、失败者。他让那些原本活在羞耻跟绝望中的人再次感受到自己是被爱、被看重的。耶稣也医治、饶恕、释放人心中的捆绑。最重要的是，他为了人类的罪跟黑暗走向了十字架。很多时候人以为罪只是做错事，但是圣经里的罪更像是一种让人与爱隔绝的咒诅，它使人彼此伤害，内心空虚，使人害怕、嫉妒、自私，也让世界充满了泪水跟死亡。耶稣所做的 就是亲自承担这一切的刑罚跟痛苦，亲自进入黑暗，把人带回到光明中。所以十字架上的受死不是失败，是一场拯救计划，借着耶稣基督三天后的复活宣告他已经得胜了，告诉世界黑暗不是最后的结局，死亡不是最后的终局，咒诅也不是最后的样貌。而这儿还不是故事的终点，因为圣经说耶稣还要再来，到那时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也要更新这个世界。圣经形容那将会是一个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痛苦的新天新地，所有的邪恶、黑暗跟伤害都会被终结，破碎的关系会被修复，人将真正回到神起初创造的那份美好里。福音信心里除了盼望，同时也带着一份很真实的提醒，因为最后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自然地进入幸福快乐的永恒国度里。是的，上帝确实渴望每一个人回到他的爱里，他一次次呼唤、等待、寻找，可是爱之所以是真正的爱，也意味着人拥有选择是否要接受。上帝并没有把人造成没有意志的傀儡，他要人真心选择他，不是被强迫。因此圣经描述在最后的结局里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人是愿意接受耶稣、信靠他、跟随他的人，他们因为愿意回应神的爱，愿意让神更新自己的生命，所以有一天他们要进入神的城，与神永远在一起。另一种人则是始终拒绝神的人，不是因为神不爱他们，而是他们最终选择远离光明，拒绝神的爱跟带领。圣经形容那是一种与神永远隔绝的状态，因为神本身就是爱、光明、生命与一切美善的源头。当人永远与神隔绝，也就等于永远跟真正的爱、平安跟盼望隔绝了。就好像是原始版《美女与野兽》故事中的两个姐姐，最后因为不愿意接受贝尔还有野兽，永远待在城堡之外，活在自己选择的黑暗跟痛苦里。愿我们都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让耶稣基督走入我们的生命，让黑暗变成光明，将来一同进入城内，与主永远在一起。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第23张专辑《跨越》当中的《何等美丽》。
耶稣走入我的生命，是黑暗都变成光明，我爱你，与你同行。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
你照亮我的生命，如太阳般的绚丽，我藏在你同在里，感受你呼吸。